里纪念你，一同在这里享受你，欢喜快乐。所以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在这个聚会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虽然我们的需要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要的就是你的自己，你能够应付一切的需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说把自己一个一个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是吧？你也捆绑你的仇敌，那让他没有任何的打岔，我们一切都信靠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 ，Amen。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每一周都有那个我们要读的那些圣经的经节。那么这一段时间多半都是继续不断的在这里一同来享受这个全本圣经的第一卷，那就是创世纪。那么在那个里面有很多的丰富，我们也已经看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一周呢，他是说是献上以撒并经历神叫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是这一周。那么我很感谢主，在这一周的跟上一周的是有关联的。那么上一周我们是交通了什么，希望你们还记得哈。上一周我们是讲到这个活在于神的交通里啊，活在于神的交通里。那不要一听说交通，你以为是外面车子挤不挤啊，而不是这样哈。这个我们讲的交通啊，是指这个交流啊，或者是彼此之间要有这个有来往。那么这个上一周呢，他是说我们的基督徒啊，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乃是要过一个与神有交流、与神有来往的这样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重新再讲这个呢？因为如果没有上个礼拜的这一课，那你就没有办法进到今天的这一刻。那今天这一刻是不得了的一刻。他说什么？他说神他要把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独生子，也是神赐给他的，那就是叫以撒。那么现在神在这里要试验一下亚伯拉罕。怎么试验呢？神他要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独生子啊，独生的爱子啊，要奉献给这个神啊，生儿子像火祭，就这个火祭啊，来把它这个献给神。哇，这个是很困难很困难的，这个先不去管它。但是呢，如果要一个人这样的彻底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呢，他一定是要他已经有跟神在那里有交通的这种的生活，你才能够有这个今天要讲的那个以撒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经验。所以在这里呢，你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从上一周啊，我不晓得上一周的人最在这里的是不是上一周都在这里哈、啊？那你们都在这里的有福了，那因为你就怎么？因为你是活在一个跟神有来往、跟神有交谈的。那么这个是基本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基本。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啊，还是回去再读一下上一周我们有读过的，是也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的一段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出来。那在这里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是创世纪十八章22节，从那里开始一直到这个到下面呢。那这个再慢慢我们从开始来读这个。这一段是讲什么？就是讲这个亚伯拉罕呢、啊、他为什么很好像很了不起呢？是因为神呼召他，那神呼召他，他也接受神的呼召，那他跟神呢就有来往，他是也带头的，他是这个过这种跟神有来往、跟神有交谈的这种的生活。那这里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创世纪》22章 第一节从那里说哈，这些
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那里我所要的只是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等等要讲的，但是这个以前呢，我们这个上一次，因为上次我不在这里，我在那个第一会所，那么他们那个是在上面，他是就十八章，对，十八章的二十二节，那个是上一周我们的十八章二十二节，我们读这个哈，这样。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罗巴走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进前来说：“你真的要将一人与二人一同剿灭吗？假如他曾经有五十个女人，你要剿灭吗？为什么这个数字的女人还有那么大呢？你不但不是将一人。”审判权力的主，岂不同情之事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罗巴城里建有五十个女人，我就要为他们的缘故宽容那地方。”亚伯拉罕回答说：“我虽然是尘土灰灰，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女人缺了五个，你就因为……”
知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啊？那当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读这一段，这个读到后来，我觉得越读越烦，怎么这么翻来覆去，搞了半天，但是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蒙恩的地方，什么？他就一直跟神讲话。哎，奇怪，这个神他有这么大的耐心。如果我是神的话，我老早说你要讲什么，快讲了，讲完了，你黑天都还在这里折磨在这里哦，这么多，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城里面都是恶人，都是犯罪的人，只有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儿跟他的这些亲戚还在那个城里面，所以亚伯拉罕呢，他一表面上好像是在讨价还价，其实他是在那里祷告。他祷告神能不能够这个在他要把那些犯罪的城市要毁灭的时候，能不能把他的这个侄儿啊，还有他们那个亲戚能够救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主要看见的就是亚伯拉罕是一个跟神说话的人，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我们是要我们的生活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是要跟神有交通的这样的生活。那我现在就稍微做一点我个人的这个见证啊。 因为我是在抗战的时候出生的，我昨天还碰到过一些大陆来的，我说这个抗战的时候他不知道抗战是什么，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啊，这个因为日本人打中国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美国跟日本打是打了4年，但是中国呢在这个4年以前日本人就在打中国了，所以我们是8年抗战。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因为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还是小孩子，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沿海的地方都被日本人占去了，那我们就是跟着父母亲到内地，所谓的内地主要就是四川，因为四川四面都是山，当中是平地，而且物产非常丰富，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政府跟这个老百姓尽量就都是到这个四川，到那个到那些地方去躲避这些日本人，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日本人他经常来轰炸，那这是不去管他。我所要讲的就是说，那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在四川，他不是像江南这一带，这个到了4岁你先去这个去幼稚园呀，但是在四川呢我们没有幼稚园的，所以4岁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是1年级了，所以我们这个四岁就已经是一年级。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就比较更早成熟一点，那么就是那么我是完全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在我家里面我是第一个信主的，那么但是呢我为什么会得救呢？为什么会信主呢？是因为我的校长，这个小学的校长他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他的那个小学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小学，那么他这个就请了一个牧师到我们小学里面，每一周他都要讲2堂课，他的这个叫做德育，德育就是道德的教育，其实呢就跟现在一般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早晨给小孩子谈的那个叫什么
主日学，
就相当于主日学差不多，就是讲一些圣经里的故事。那在圣经，那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就是听他这两堂的是圣经的故事。那一开始我对他对这个牧师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这个见证，我很不大满意哈，因为有一次他讲这个关于亚当跟夏娃的故事。他就说夏娃他吃了一个苹果，他吃完了咽下去了，那么他就把另外有一个苹果就交给他丈夫亚当吃，那亚当只吃了一半，神就来了，神一来了，他这个另外那个苹果就没有咽下去，所以呢我们男人有这个喉结哈，这个喉结是这个这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苹果没吃下去。那我听了，我那时候其实只有6岁，那我说这个圣经如果怎么会讲这种话，讲这种故事，他这个圣经不像是圣经啊，那个心里就并不满意他。但是呢他讲了有一句话，就那个牧师讲了有一句话我听进去了，他是说啊，神是真的，神是活的，你要什么东西问，向他祷告，他就会给你。哦，这下我听了就很高兴了。从那时候我开始，我就天天晚上祷告，每一次祷告都是给神一个很长的购物单一样。哦，主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也包括我妈妈搓麻将，赢钱，这么一大串，这些，就是天天晚上就这样子祷告。那么那样祷告了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表姐，她比我大15岁，那么她大概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中学里面这个念书，所以有一天呢，她就看见我天天晚上祷告，她就跟我讲，她说你知道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祷告啊， 不是外面的一个形式啊。那么基督教的祷告是什么呢？要把你心里所要说的话向神讲，那这个就是真的祷告。哎，我说那这个很好，因为我知道我一点都不懂这个基督教的事，那他能够这样指点我，那我就觉得这个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天晚上一方面还是给主一个长的购货单，另外一方面就开始跟神讲话，就跟神有把心里有什么话。那个时候其实只有6岁7岁，那么但是也是就把心里的话向主祷告。那个时候经常日本的飞机来轰炸的，我们都是日本飞机一来我们都要躲到山洞里面去。那我常常祷告，哦主，你知道这个日本人的炸弹很厉害，求主保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开始跟神讲起话来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养成了跟神讲话的这个习惯。那么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得救的，不是像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哦，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到什么地方去听福音，接受了主，我就是那一天这个得救，那么就那一天受浸啊，都讲得出他们属灵的生日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一天天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哎，向主说话，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得救呢？就是有一次，那时候已经9岁了，那我父母亲带我去一个宴会，那么坐在在我同那个桌子上，我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没有跟我父母亲坐在一起。那我坐的那一桌全是陌生人，这个一个人都不认得。那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坐在那里，那其他的那些人就是一直围着他取笑他。哦，现在20世纪了，都是科学时代了，你还那么迷信，还要信耶稣什么什么。他们这样骂那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好像他就是在骂我一样。当然他们根本不理我，我是个小孩子坐在边上，他们越骂那个基督徒我心里越难过。这个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骂他就好像就是骂我一样。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就得救了，是如果我没有得救的时候，他人家取笑他，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让他，我可能我也会跟他们一起笑，我也不知道。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就已经得救了。那么得救是得救了，因为我父母亲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那个我为我父亲祷告了20年他才得救。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这个长话短说了，到就是到后来我虽然是我知道有得救，那个时候我不仅是天天祷告跟神讲话，还有呢就是这个也天天开始读一张圣经。那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就反总归是每天读一张圣经，在这有祷告。那么到后来就是因为我有跟主一讲话的习惯哈，那么慢慢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信主了，但是我那个时候也确定我一定不要受浸，我要等到我80岁的时候才受浸。那因为我想这个我也是觉得说这个80岁以前呢，我也是觉得说我要把这个花花世界啊都玩够了，等到80岁快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去受浸。我一直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要去受浸的。那么后来有一天呢，我在洗澡，洗澡的时候不晓得什么，里面有一个感觉哈，我也不知道是神对我说话，还是这个是怎么，总归是我从来不没有这种想法这种感觉。但是那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就好像里面有个声音，当然不是物质的声音，但里面有个感觉。他说这个洗澡水可以把你身体上的污秽洗掉啊，那么你的罪怎么办？就忽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知道这个感觉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从来自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那个时候那我就想，那么那个时候呀，真的因为我没有背景，我不知道主的血洗我们的罪， 那我心里想，那我的罪怎么办？那这样子心里想，那么，但是我因为我天天读圣经，其实我记得有一章圣经，那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在那个他的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关于使徒行传那个行传那本书的第九章，那么那个时候他这个神打发那个这个长话短说啊，那个本来保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后来他在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碰到主了，主亮光来照光照他，他就信了，他就得救了。那么他这个保罗他虽然害了很多的基督徒，但那天他得救了，所以但是他一得救，他眼睛就瞎掉了，就被人带他到这个到
大马色。
到大马色去了。那么但是呢，他那个时候这个神就打发了另外一个他就是亚拿尼亚去到那个去看这个保罗啊。那一方面保罗那个他是犯了很多罪，因为他这个帮助人家来杀这个基督徒。那么但是那个亚拿尼亚就跟他说，你要起来这个受浸洗去你的罪所以我心里想我要去受浸才能够洗掉我的罪那么正好这样，我那个主日我去聚会，我家离台北一会所走路不到这个五分钟就到了。我去了聚会的时候，那天他们聚完会，他就报告我们现在有这个受浸聚会啊，你们谁要受浸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很受这个19世纪那些英国弟兄们的那些影响。那么当那些英国弟兄们他们是从神得到很多的这个亮光，特别是关于教会的亮光，他们都接受了很多。那前面弟兄倪弟兄李兄也都是从他们得到帮助。那么所以他们要这个受浸以前一定要有个面谈啊，就是跟负责人要谈谈，因为他们不要把不信的人来受浸，所以一定要说我们要也清楚我们是得救的，所以就要先去登记一下。但是我觉得要受浸是个很大的事，所以那天我没有去这个登记。但是那周他们台北议会所受浸，他们有700人受浸，所以他一个周末浸不过来。所以到了下一个周末，他说如果谁要受浸可以再来受浸因为我们第一个周末太多人了，这个浸不完，所以第二周你还是继续可以来报名。那我想一连两次都是说要我这个受浸，那这个一定是这个是出乎主了。那所以我就跟有去登记，我是这样去受浸的。那么正好我在受浸的在这里受在议会所受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到香港去，因为我们从大陆到台湾的时候就是很匆忙，很多东西留在大陆，所以她托朋友什么，她那时候我母亲在香港。那么我母亲在香港的时候，她碰到她中学的老师，她中学的老师是个天主教的修女，所以她就这个天主教的修女就把我母亲弄到天主教去了。本来呀，反正那所以我刚刚受完浸才3天就收到我母亲从香港寄给我的信，她说她已经去了天主教，要我也去天主教但是因为我已经受了浸了，我就没有再去天主教。所以我是相信那个是主对我说话那么后来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故事，慢慢就一直跟主有好像有讲话的这个习惯。那么我不是迷信， 大家都知道我是科学家，我不是神学家。但是呢，我后来这个有后来就我很多年我是做这个就是 chemical engineer 那个
啊化工
呀、yeah, 是我是化工专家了。那个时候啊，这个我所要讲的是，很多人看我经常去出去传福音，经常出去，很多人以为我是这个全时间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李弟兄也常常他知道我是有上班，但是他也不管，有的地方有需要他还是派我去那个地方，那有的时候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是派我去，那他派我去没办法，我还是去，那去不同的地方去开特会啊什么，那有时候开完特会我不会用丹田讲话，所以呢回来喉咙就哑了。那李军说，哦，看见你喉咙哑真开心。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为什么会那么自由呢？我一开始是说都是因为我的上司很好，他对我很好。那为什么我的上司会对我很好？那个时候是因为那在很多的大公司啊，他不要请人进来，他都是用一些顾问，用顾问的话他用不着给他们福利，所以他们可以省很多钱。那些顾问呢都是专家，其实他们都不是专家，都要我们来教他们怎么做，他们才能够做。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专家，他有一个问题，他一直说，哦，两天，再两天就问题解决了，再两天问题就解决了。那他这个他一直这样讲，已经讲到快要六个月了，他还没有问题解决，他还说再两天。那个时候我的上司就跟我说，你去试试看吧。那我们的那个，当然我自己会写这个电脑程序，但是我下面有帮手来帮我写，但是很多的我们用的那些电脑那个是非常复杂。那就是那个时候我的上司叫我去要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心里面就自心里我就跟主讲，主啊，不是我要这个份，这个工作，是他们要我去。那主好像给我个感觉，你到那个电脑那个范围里面去试试看。哎，我就到那个范围试试看，真正的问题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所以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把问题都解决掉了。我这个我的上司当然很高兴，那不仅很高兴，他这样的事发生了两次。他就请我出去吃这个龙虾，那他在请我吃这个龙虾的时候，我就很这个壮胆的跟他说，我说我不在乎升级，也不在乎加薪，也不在乎吃龙虾，我只要时间，我要这个时间，我要什么时候要走我就需要走。那我就上说没有问题，你只要答应我，你走了再回来，你尽管走。他也对他的这个秘书讲，我走去回来，我们都不要管，都没有问题。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事看我那么方便，他也去跟我的上司讲，他说我也是要时间，要走就走。我的上司说没有问题，你随时要走就走，你走了不要再回来了。所以这个那个是这个时候都是我一点点跟主这个交谈的这个一点的经验。所以希望大家要养成一个跟主谈话的这个习惯。那么我以前也提过，那我要再提一下，就是大概一年前这个 Ron Kangas 弟兄有一次讲过，但我们要跟神讲话，我们跟神讲话就是活基督。因为在80年的时候，李弟兄就已经说我们要活基督。那怎么活基督法？好像还是不那么这个，还是有点虚无缥缈。但是他就说，我们对主说话， 就是活基督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就今天就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成跟主说话的这个习惯哈。那么我们的感觉会不会错？会错。这个那个像我是6岁开始跟主说话，那在经常学着跟主说话。我今年76岁了，那现在这个虽然我有70年这个向主说话的经验，但是我还是跟你说，我绝对没有把握说我这个感觉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可能跟我一起长大的很多人就说，这搞来搞去一下子就是原来那个感觉是错的，结果弄得人家好像来看我是个傻瓜。这个即便做傻瓜，你还是要继续学习来跟神说话。那么你我们如果这个感觉错了怎么办？没有，不要怕，它有两个这个保障啊，保障。因为一个就是这个圣经是我们的保护。如果你的感觉啊跟圣经的话是相反的，这个感觉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那圣经里讲这个如果有人想要结婚，他但是个不信的人，那么他圣经讲这个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个不要去跟那个不信的人。很多我看了很多跟不信的人一结婚，将来就非常苦恼。这个，但是这个常常这个会有弟兄姊妹年轻的来跟我们交通啊，他虽然这个女孩子她虽然不是没有信主啊，但是她是好女孩子，将来一定会信的。这个我很平安。他越说我很平安，我就知道他不平安。他如果平安的话，他何必一直要说服我他很平安呢？那就证明他不是，他没有平安嘛。所以呢，这个我们有几节圣经啊，一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呀，15节啊，哥罗西书3:15哈，我们一同读哈。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什么意思？让基督的平安做这个我们的那个 referee。 你知道所有打球的人，不管是棒球是足球，他们都是有这个裁判呀。那么他这些什么事都是裁判说了算数。有的时候你如果去看不管是足球还是什么，有的人就要去跟这个裁判去讲理，他明明是坏球，你为什么说他是好球？不管，裁判说好球就是好球。这个今天呢，这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仲裁。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平安在里面，你再怎么讲也没有用，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从神来的。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不光是这个15节，16节也是。
他们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词、吟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所以你看见我们要读圣经，要很熟悉圣经，知道圣经的话是怎么讲的。所有跟圣经的话相反的，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不是是从主来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感觉。那么我们如果一直在留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的这个感觉跟大家所有弟兄姊妹的感觉不一样，你就要当心一点。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弟兄，那个在快要开学前， 那个他们有我们就是那个儿童聚会服侍的人有70几个，那么那个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要交通的时候，那这个弟兄去跟他讲了，跟他们讲了1-2个钟头，但是他讲完以后他说他们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他讲完以后没有人说阿门，他就很气，他说只有我在灵里你们都不在灵里，我千万不要有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就非常危险，我们 要知道在你里面的灵也就是在我里面的灵也就是这个圣灵，这个所以我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灵里面不阿门的话，你千万当心一点，不要随便，要接受身体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保护啊。那么这个是我现在就这个就讲到这里。那么但是今天最后一段，他是说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知道这个神他要这个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独生子献给神。但是呢，这主只是来试验他是不是真的是愿意。那么等到他真的要想献祭的时候，神马上叫天使停止，不要杀，绝对不要杀他。那另外他有一个山羊在那里来代替他，这个也是都是预表基督是替我们死。那么所以这个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今天就是在2-3分钟就是跟你讲这个，我们每个人呢、都要经历，还不重在是不是你真的去要献祭啊还是什么，他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有死人复活的神，我们要经历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当亚伯拉罕他愿意把这个他儿子献给神，还不光是亚伯拉罕愿意，是他这个以扫这个儿子，你看他乖乖乖的，他知道他们已经用火把了什么，用柴要来杀了，
是，
但是他一点也没有逃，也没有哭，也没有跳，也没有骂，没有，他是完全，所以这个以扫他也是一个奉献给，不光是亚伯拉罕是奉献的，他是一个这个以扫是一个奉献的，以撒是奉献的人，他这个。所以在神眼光看他已经死了，因为如果不是天使叫他非要杀他，他们就真的杀了。那所以他这个是他真的是从神眼光看他就是已经死而复活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怎么能够实际来应用他这个原则呢？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再有这个杀子献祭，没有这种事情了。但是呢，原则上我们所有需要服侍主的人通通都要经过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一个经验。那这个怎么样怎么经过呢？那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以前有一个姊妹，她是年轻姊妹，那她这个在全国这个学生的这个钢琴比赛他是第2名，所以他后来他就愿意来参加这个弹琴的服侍。那他说他弹琴的服侍他那个时候蛮神奇哦，他说你知道我是全国第2名哦，他是所以对他来说，那我们说你的服侍前我们先祷告啊，不需要祷告，我这是哪个车都可以。但是很奇怪，他弹不管是贝多芬呢、还是什么，他在比赛的时候弹得很好。哎，等到他要弹琴，要在聚会里弹的时候，他手就发抖了，这个脚也发抖了，这个弹得一塌糊涂。反而好好一首诗歌，弹到后来，这个人家都唱不下去了。他这个为什么？这个还是主的训练他。你不能够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侍主不是靠着我们天然，我们的天然都要死，都要放在一边。那除了这个弹琴的还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刚刚蒙恩，她一来她说我教幼稚园已经教了20年了，你们快安排我去在这个儿童聚会去服侍， 我可以教你们老师该怎么教。哦，是千万千万，你千万这个担当不起，你千万不要把世界里面教小孩的那一套带到主恢复里面来。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也一定是要有这个死而复活的经验，把这个我们自己天然的东西放在一边，还是一定要好好祷告，一起来学习。那么我是在13岁，在议会所受的浸，那一受的浸，马上几个月3个月，他们就安排我们来服侍儿童。那时候我们自己比那个学生才只是大几岁而已，那个我们那些带领我们的弟兄们也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讲高峰经历，他们只给我们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服侍，我们所服侍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我们哪里配服侍他？那今天是莫大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看见，不，我们来，即便你有几个这个博士学位的这个官气，你也不要大摇大摆。你看我这个大，我是个这个专家，我是一个这个，我是一个那个，真是我来就给你好大的面子，没有这个事。我们尼徒生弟兄说，你看见你是在服侍神呐、啊，你爬都要爬来服侍神，我们是不配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前，去聚会前，一定要好好祷告认罪，看我还有什么得罪主的地方，我认罪，有干净的良心，才这样子来服侍主。那么一个是我们是不会，还有呢，一个是我们不配，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会。你不要以为说你对这个有经验，对那个有经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学到了学不了，所以所以我们怎么学呀、啊，也学不完的。所以我们一直要有学。在这里学的这个态度，那这两个原则真是给我一辈子受用不尽，所以我把这一点交通给弟兄姊妹。